合掌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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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今天进入我们第二天的讲课。昨天我们讲到别人的缺点在我们身上随时都会可以发现，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是凡夫，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缺点，也必定有他的优点，所以人与人相处在一起是每一个时间空间都会发生的事情，因此我们一定要交换立场去了解别人，不然我们会活得非常的痛苦。你会常常想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你会百思不解。等到你是他那种立场的时候，你会说，哦，原来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所以人与人之间贵乎你体谅别人的立场，不要用自己的观点主观的立场苛刻的去要求别人，去吹毛求疵，这样不但对自己的修养有所束缚，对别人也是一种压力，不是一个世间的君子，更谈不上是一个修行的人。再来，我们要谈到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永远不会使我们烦恼的，就是要把自己拉到世间最低的地方，碰到什么事情有功劳通通可以给别人，有过错通通自己来承担，你永远没有敌人。当你非常诚恳地对待一个人的时候，很至诚恳切地对待一个人的时候，别人一定会被你的诚恳所感动。可是人很奇怪，他那不认识的人三句话都一直很想描述自己的优点，让对方来了解我们。碰到别人滔滔不绝地一直讲自己的过去的经验，让别人来了解自己有多么的伟大，这是一个很没有成熟的思想的人才这样子做法。一个人的优点，一个人的缺点，人家总是会有眼光的，不要把别人当作是医师，他不会判断你的优点或者是缺点。一个人的优缺点必须要由自己一直肯定，一直重复的这样子再讲啊，这样人家会反感的，反感的。碰到什么事情多赞叹别人，如果别人赞叹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告诉别人说，啊，这是托福，托你老人家的福啊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大家的，把功劳全部都散掉，把过错全部都集中在自己，然后你很诚恳的，不管这个人好跟坏你都很清楚。如果就是能够这么样一个诚挚自诚恳切的去对待别人，让人家没有看出你是一种敌意，那修行就慢慢有一种眉目啊。这个东西你不去做，就是要念佛用功都非常困难啊，都非常的困难。那么再来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会去关心别人，然后尽可能去做人家的义务听众，做人家的义务听众，别人会以为 你很认真，而且你很能接受他的看法，虽然我们听得非常实在很不满意，但是你不要有表情，因为他的无知自然有人会处罚他，用不着你花费任何的气力去惩罚他，去责难他，因为这种人在社会上一定有人会找他麻烦的。所以对于一个修行的人，你能够先学习到这个四周围的人事物都不会去影响到你，你的念佛你不要打坐你就入定了，你就不晓得要烦恼什么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最不好修行的就是感情上的东西。你可以常常听到老师们都是已经结过婚的，然后又这个喜欢那个，那个喜欢这个，然后小朋友都知道，这听起来很干净，很尴尬了啊！我把它念干净啊，我们自己创造的字啊。这感情是世界上最不好突破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啊，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就明知道它是火坑，就是要往下跳，你没有办法。我都会惹西的灌我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对感情的处理方式采取比较中庸之道哦，采取比较中庸之道，就是说，如果男众碰到比较漂亮的老师的话，我们把它重要的谈一谈。保持一个距离。那么如果女众的话，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是已经结过婚的，大家都知道人的感情，在楞严经里面讲，人的感情除了正出口以外啊，没有办法。人最怕的就是长时间的在一起，长时间的在一起啊，本来一看他长得不怎么样，看了一个礼拜不错，再看一个月，委外人就是感情就是那么细腻的东西，就是这种东西啊。尤其我们这个是沙场的老将啊，那个都很清楚的这种感情的，是不是？每到一个地方演讲的时候回来，就有很多人写信来啊，先希望瞻仰师父的仪容啊，不是仪容啊，笑容啊，希望来看看师父啊，谈一谈啊。这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他有仰慕就会产生一种爱慕的心态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么啊，这个不能算是不正常的。对一个英俊的小生来讲，每一个女孩子都会动心的，你不承认吗？才怪呢。对，大家都喜欢看这个英俊的小生。因为这释迦牟尼佛也很聪明啊，释迦牟尼佛要派去教化这个比丘尼，都是派那个最英俊的，让这个女孩子一看下去，哇，没有话讲啊。然后他讲课，他就会很注意听啊。然后如果是这个派一个鼻孔掉上来的，一看听课马上就要度孤了。人性的弱点呢、啊，每一个人都是喜欢美的东西啊，美的东西啊，那都话 ，kiss，kiss， 是 kiss， 哎，漂亮的意思啊。那么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感情上的处理方式，从我过去所听到的处理的方式啊，我告诉诸位啊。有一个男众打电话来，他这个我为什么今天要告诉你们这些？虽然是老师啊、哦，老师也是动物，高等动物啊，只要是动物啊，他都一定会有感情的啊。那么你修行，你这个东西你看不破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根本不可能修行的，完全是用感性来支配理性，不是用理性在支配感性的。那么他这个打电话来的时候啊，他就说，师父，我非常的痛苦啊，非常痛苦。我先讲两个例子啊 ，for example two 啊，讲两个例子给你听，就知道这个感情有多痛苦的事情。 那么这打电话来，我说你这么痛苦是为什么？他说当我漂亮，我太太是很漂亮啊、哦，当我追求她的时候，她也对我非常好，可是我结婚以后，我内心里面我发现她不是我第一个人得到的啊，她在结婚以前就已经给别人了，那我内心里面挣扎了六年七年，我到底要不要跟她谈？哦，我觉得她很对不起我这样子，我内心里面非常痛苦，虽然我有念阿弥陀佛，但是越想就越气啊、哦我说你老人家这样子的看法，对感情的看法就是完全错误的啊、哦，错误的。如果以我个人的看法，女孩子那种东西不一定是献给别人才是没有啊，因为有时候骑车啦、打球啦或怎么样都可能发生不幸的事情啊、哦。我希望你能够放下，他说我也知道要放下，我常常听师傅的录音带，但是好像作用不大我这个症结是很痛苦啊，我说你有没有生孩子，他说有，已经两个了，一男一女哦，已经两个孩子了，我说对嘛，那已经两个孩子你还计较什么，我问他太太对你好不好，很好，没有话讲，没有话讲啊、哦！我说没有话讲，你现在讲什么？没有，他说我是说他很好，但是那一方面我一直觉得他很对不起我。我说你在做什么？他说我经商。那么你去经商有没有曾经酗过酒？他说有。在外面有没有抱过女人？他说有。我说你这个人自私，自私。你就可以喝酒，你就可以去玩女人，而你太太是不是真的这个还不知道啊？而你竟然这个贞洁放了七年，这么的痛苦。我说，如果是我的话哈，我不会像你这样做法啊！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的看法。如果爱情，你应该了解一个哲学家的理论啊。爱情不是生命的一切，爱情不是生命的一切，肉体更不是爱情的一切。如果他真正的那么喜欢你，而你跟他这样计较，他会很痛苦。如果换成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了，我就会更爱他。但是你骗人，我说这个不是这样子。假设说哈，他有错误啊、哦，他有错误。那么他有错误的话，他内心里面一定有愧疚感，有罪恶感。那么你把他娶进来，你特别的照顾他，他会内心一直觉得很愧疚啊。一打刚来路途，看到猪棚一笼干完了，他会认为说我这样做是很应该的。所以一个人能够宽恕对方的一个缺点哦，不但能够使家庭更和谐。同时也会使自己更快乐啊！因此这感情上的问题哈，讲实在话，不了解爱的真谛是什么，我们不能做到这个柏拉图的这个爱的方式哈。柏拉图的爱的方式知道吗？嗯，不知道吗？柏拉图的爱的方式就是没有肉体哈，只有精神的鼓励，就像现在打电话了，打电话鼓励鼓励，两个人不见面不碰面的，啊，就是谈心而已啊，这个人家也是那么的幸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告诉那个男孩子，我说你这样错误，你更应该照顾他的生日，你应该买一朵花啊。那么，农历年的时候带他出去买个衣服，然后平常回来的时候带一点点心。如果你有大场面的时候，应该带你的太太出去，让他知道他在你心目中有多大的分量感。他的一切的罪恶，他内心里面会很清楚，而且你这样对待他，他会认为不得了，你这种人非常有修养，所以知道要装作不知道。同时你要更照顾他，我说两个条件给你选，第一个你是希望他来嫁给你以后，然后他在外面讨客兄， 他哭胸脱片呀，这样比较好，还是说他以前做的比较不好，而结婚以后他安分守己，你认为哪一种比较好？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？他说我当然选择后者。我说那就对嘛，是不是？是吧？这是一个例子啊。所以就是说感情上的东西不会处理啊，念佛念不下的，那个人听了多少录音带阿弥陀这样念啊，一念就是我被影响七年呢、啊，生了两个儿子，竟然那么一点点东西都放不下，那就可怜了，一提是被扑，很可怜的人了，是不是啊？一种超越的心态啊，坦然的心态都没有，我觉得这种人是很可怜的。我今天是走出家路线哦，要是我走在家路线呢、啊，我会叫他昏头转向。呵呵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了解人性嘛，没有必要计较人家的这个缺点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第二个例子啊，就是说，一个男孩子打电话来，我说你来直接当面跟我谈，他说师傅我不敢见你，我说为什么？我这么难看吗？人家都说我长得不错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他说不是，是我没有面子。他说我太太啊。每次啊都是有这个打电话哈，因为我常常不在啊，出差也不在啊，然后我太太每次都有外面这个讨客兄啊，常常打电话来趁我不在的时候哈、啊、起优惠这样子。然后我说那你的怎么办？你有证据吗？他说有，我有录音啊。我说录音拿来给我听听看。他说、哦、不行啊。哦，那不行好吗？那你这个你要请我解决事情，录音带又不敢，对不对？请我听，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好了，因为这个谈到后来，他说他现在非常痛苦，要离婚还是不离婚？如果要离婚，他身体不好，三个孩子没有人照顾；如果不离婚，他实在受不了，因为他戴了一个绿帽子啊，始终不太好听啊、哦。出去哈、哦，人家这个菜市场怎么样，人家都会讲他指指点点的这样子。所以他，我举这两个例子，通通是邪佛的了，通通是邪佛的。所以邪佛的人碰到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就没有答案，很难。非常困难的。那么你说啊，他们两个如果先生出差每两三天就回来一次，太太每次都是提着篮子然后去旅社跟那个男孩子幽会，我说你有没有证据啊？他说有。我说你在哪里照到证据？他说我在旅社他们两个出来我都照到。我说这个不算，如果你照到这个证据，他反过来说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是也约会到这里来吗？你就更惨了。我说你没有在，人家说抓奸要在床铺上啊，你怎么看到那两个出来你就照相，你就认为这个是真实的？你说，我说你这样子也不对。唉，他就说那不可能啊，那进去门就锁起来，你怎么照得到相呢？那不可能的啊。那碰到这种事情，他是念佛吼，信佛信了十几年，碰到这种事情就是没有办法。那么我说那你一直要师父的答案，我怎么样告诉你？他说我就是不知道，请教大师啊。那这怎么，我叫我怎么办？我是第一个，我非常不赞成人家离婚，离婚了会造成孩子的自卑感跟缺陷。那么如果你不离婚，你现在又活得很痛苦。他说对，我真的非常痛苦，而且哈、哦，这个朋友又是我的好朋友。哦，这下就惨了。哦，这下就是三角 sin cosine 的问题就很难算了。他的太太的男朋友竟然是他的好朋友。这个实在是很不好解决。所以有时候你当法师比张老师更难，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办呢。 啊，那你们来当当裁判啊！
赞成离婚的举手。
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不会回答啊！你们诸位高深大德老师啊，要不要出家？啊，不是要不要出家，要不要离婚？这种情形你认为呢？啊，赞成不离婚的举手。哦，好，啊，好，那没有举手的也不表示意见的，就是欢乐西聊聊，哎呀，不是我们大胆子啊，欢乐去西聊聊，对啊，这事情又不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太自私了，对，人家正在征求，找不到答案啊，人家征求我们的答案，那我又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来征求大家，是不是？所以哦，我告诉诸位哦，我用这两个例子就是要告诉诸位一个正确的答案。学佛最难突破的就是感情，所以啊，如果在家的女众或者是男众哦，男众尽量亲近的男众哦，那么女众尽量不要亲近那一些长得很英俊的法师。わかりました？嗨，不要亲近那个太英俊的法师。太英俊的法师，他如果有这个特别的才干的话，就会由仰慕就会变成爱慕，那么由爱慕就会阿弥陀佛。这很难了，自己哈单念啊，我那个信都不敢拿给你们看了。我那个信如果拿来给你看哈，你会昏倒了。还没一个写信来呢，那基督徒的那写信来，我想我以为是在跟我开玩笑的，结果是跟我玩真的。听了录音带以后啊，写了两句啊，夜来相思苦啊，梦醒人愁长。哦，这个两句名言我还好，我没有把它贴在墙壁上。哦，这个性骚扰啊，不好修行啊。啊，这个，所以啊，我们这尝试的，就是我告诉诸位哦，这个也不能怪他哈，不能怪他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告诉这个信徒哈，信徒啊，信徒讲，西游香港那边瞎搞，我们香港那边瞎搞啊呢。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啦，我以为是他基督徒是不是有什么啊，有什么图谋不轨啊，或者是要破坏我们怎么种种形象，后来不是，结果是玩真的啊，我们就不敢跟他回信了啊。当然了，打个电话跟师父聊一聊啦，写写信呢，这样就当然是无可厚非了，就无所谓的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过那封信就是写的比较哦 over 啊，超过他的分内应该写的。哦，你没有看我那一封信念起来你就马上昏倒了。每天如果没有听到师父的声音呢，就睡不着。没有听到录音带又是怎么样？然后我写的让你，如果我今天呢真的我稍微没有一点定力的话，就马上就回家吃饭了。真的，我如果今天没有一点定力的话，就马上就倒了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、哦！哎，所以我们应该了解，感情上很不容易。谈到这个心理的建设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学佛的人在一生一世要修行，在感情的路上应该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啊，这很不容易的哦。这个事情你不要笑别人，当你自己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生一种很大的感慨啊。这种东西就是一道火坑，但是你很自愿跳下去，英文叫做 volunteer， 自愿的，都是自愿的，没有人叫你这么苦的，愿意这样接受这个痛苦啊。所以你们在学校的时候，比较英俊的老师啦，或者是比较漂亮的老师哈，男众女众啊，稍微有一点这个 distance 啊，距离啊，
所以这公共汽车后面那几句写得很好的，那两句什么？ That's right 啊，你们都会背啊。这句话就是佛法，真的就是持戒力，持戒力就是需要这样子，保持距离以测安全。我认为我很没有修行，我很认为我很没有修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太漂亮的女众，我们不太敢接近啊。太接近的话哈，不晓得是我会倒还是她会倒，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人嘛，不是圣人啊。有一些有的人讲说，哎，师父，你们这个剃度哦，你们也会动到感情吗？我们是比较理性，但是问题就是还没有证圣果的人哈，还是有那么的感情胜过理性的东西。除了证圣果以外，他可以用他的理性支配到完全支配到感情，他的感情变成一种升华以外，只要是凡夫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相信我老人家的话就不错。所以感情是一种什么矛盾，是一种什么两个字，很无奈，非常的无奈。这事情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连你自己都搞不懂。这个人也长得不怎么样，我为什么爱他，谁知道呢？谁知道呢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欲来须避修行人啊，欲望现前的时候马上避开来。有的人讲这样功夫不够，我要境界现前，我再来试验我的定力。卖修片一百吸一百空一的，哪有境界现前你才要控制自己的？开玩笑，你是圣人啊。所以佛在《一教经》里面讲过一句话呢，不要相信你自己。这句话就是这个，不要相信你自己。为什么？你根本就没有证圣果，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感情会发生呢？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时候会控制你自己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今天讲的在你们学校的四周围的同事通通会发生的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心理建设第一个就是要持戒，持戒，持戒，持戒。第一个最困难的就是感情的问题，男女的问题，就是要保持一个距离。哦，最困难的啊，除了你是菩萨发心，你真的有那个定力要救一切众生，那没有话讲，可以啊。来啊，没关系啊，要联络都没有关系啊，你尽量联络啊，完全我如如不动啊。啊，那有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，说师父，我可以不可以常常打电话给你？我说可以，只要我有时间，哈哈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没有关系，对不对啊？只听声音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啊。你毕竟在台北，我在高雄啊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事情，我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。所以要打电话都无所谓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然后他说我不敢看师父的相片，我说呵呵，这个很严重了，这个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长得太漂亮的啊，我告诉你，回去自己照镜子，长得太漂亮的业障很重，长得像师父这样丑的业障比较轻一点啊，真的才不会有性骚扰啊。才不会有不好修行的地方。你长得真的太漂亮，就是很不好修行。男孩子也是一样，你长得太英俊了，就是很不好修行啊。这只在家啦，那你要是长得太漂亮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根本要修行就很困难。我有个徒弟啊，就是长得非常漂亮了，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，是大没有话讲的。那哪一个看到，就是女孩子看到他都会告诉哦，你实在是长得够漂亮的啊。以前呢，就是说一开始啊，就是说我要出家，我说好。真的吗？我说你再停一阵子看看吗？啊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在念书嘛。啊、哦，然后他亲近师父的差不多有 一个半夜的时间我一直教导他，一直教导他，这样这样子教导他。教导他的时候，然后他我回到回基隆去啊，我送他到火车站去哈，哭，哦，哭啊！我说你哭什么？他说我很不喜欢离开师父啊。我说你真的要出家的话没有关系，有因缘就会成熟啊，要考验看看。结果最毕业啦，毕业以后现在音讯全无，呵呵，然后最近收到一封信呢，那一句话就是他讲的，明明知道感情是那么的痛苦，而我却自动的跳下去，这句话就是他讲的，就是那么漂亮，因为他太漂亮了，没有办法修行。